好不好？今天请大家先打开圣经，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念一下啊。在创世纪的48章，我们今天念15节到16节那两节哈啊。创世纪的48章15节16节，好，打开了，我们一起来念啊。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的在世界上生养众多。”我们再翻到前面47章，我们只念一节，47章只念一节，是第九节，47章的第九节。来，我们一起念。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的平生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雅各的生平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中间来学属灵的功课。我们今天早上这样子来看雅各生平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学到我们该知道我们该学的功课。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2009年的最后一次的主日敬拜。我们人每一次到了这个年尾或者是年初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有一些这个回想啊，有一些检讨，我们去年这一年是怎么过的，今年这一年我们有什么新的希望，我们去年有什么感恩的，在这一年中间我们有特别什么值得我们回顾的啊。那大家如果再回想到过去的这一年，不知不觉的，大家都感觉到有一些困难在里边哈，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程序单，如果大家看这个第四项哈，有个减低教会贷款的特别奉献的后面就写了几句话：2009年是经济重荡、天然灾害及许多难处的一年。今年是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难。那知道我们教会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家庭里边的变故，在工作上的难处，也都有很多的困难在里边。我们在这边也要来想一想，我们去年这年是怎么样过的。有时候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人总是想说要把这个综合一下，来在我们的脑海里边做一个判断，做一个一个道理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么经历？我们有这些经历，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些事情？要来怎么这样解释这些事情呢？有时候这些人生的经历是不太容易回答的，好像也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很简单的答案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今天就想用创世纪的雅各的一生，我们想办法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创世纪里边，雅各这个人是被描述最详细的一个人，他的出生写在创世纪25章，他的过世，他的死亡写在创世纪49章。我们把49减掉24就是25，创世纪总共有50章，所以创世纪里边有一半提到了雅各。如果我们读了圣经创世纪还不太知道雅各的生平在圣经里边的意思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惜。雅各的生平是神在对人做启示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雅各的一个生平呢，不仅是在圣经上讲的这么详细，跟我们在这个圣经的学生的这个角色来讲，我们要知道的，即使今天 他的生平，尤其是在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来看，其实跟你我的一生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呢，他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巴旦亚兰去打天下。他在创世纪三十章的时候，他用这个 genetic engineering 啊，就是生物工程啊，来创他的事业。他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位用生物工程创业的青年的企业家啊。这个故事我想大家自己回家看，你如果不熟的话，我们就不提中间的详情了哈。而且呢，他不仅是跟我们一样少小的时候离开了家庭，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凭他的聪明才智创业。而且他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的第十节哈，他曾经这样子讲啊，我就不提了啊。他基本上是说，他在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老家的时候，他曾经有这个感慨哈，他说起初的时候我是两手空空的过去，今天我回家的时候已经成了两队，他有两队大批的人马，很多的财产回到了他的老家。这就好像我们今年很多在硅谷的工程师一样哈，回家的时候，回家回到国内回到台湾去创业去探亲的时候，家财万贯哈，已经是百万千万的富翁，衣锦还乡。然后呢，他也像我们中间有些认识的一些朋友一样，他到后来倾家荡产，为了一口饭，为了要活命，他把他家里面所有东西都卖掉了，就是为了要吃那一口饭。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周围旁边看了很多人哈，以前是非常成功的，现在连房子 mortgage 都付不出来，可能要卖房子啊，可能这一顿吃了不晓得下一顿要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来看雅各的故事，不仅是圣经上一个上古的列祖的故事而已，今天雅各的故事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生活上我们自己我们朋友的写照。那创世纪里面雅各他对他一生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念的四十七章的第九节哈，他在这边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又少又苦，又少又苦，就是雅各对他一生的一个评论啊，他的看法。有时候讲又少，雅各活了130岁，他的年日怎么会又少呢？他怎么是短命的人呢？不会吧。我想这个解释的话要怎么解释呢？可能在下一句里面说不及我主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哈，所以可能是他跟他的父亲他跟他的祖父比起来，他130岁还年纪不算是很大哈。因为我们看创世纪的话我不翻了哈，就跟大家念一下，在25章的第7节曾经讲亚伯拉罕是175岁的时候过世的。那在创世纪的35章29节讲以撒是180岁过世的。130岁对175岁和180岁好像是少了一点啊，可是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少好像不是少这么多啊，为什么雅各是这么感叹呢？可是我们要从这个句话的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雅各这句话在讲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他在那边为埃及的法老祝福，他是以神的角度来祝福法老。圣经上讲说只有大的为小的祝福，没有小的为大的祝福。雅各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他是一个逃难的人，他到埃及去逃难，为逃难的那个国家的国王来祝福。雅各怎么是大呢？国王怎么会是小呢？ 可见呢，雅各在祝福那个角色上，他是代表神的，他是代表神来为这个法老来祝福。但是他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的一生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的年日又少又苦。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人的年日实在是短少。诗篇九十篇第九节这样子讲，这是摩西的话：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的叹息。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短，实在是少又苦。雅各的一生是苦的。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雅各的一生啊。雅各从小的时候，他在家里边就跟他的长子他的哥哥以扫来争长子的名分，所以他从小在家里边没有什么平安的好日子过啊，常常跟他的哥哥来争。然后呢，这个在稍微成年的时候呢，他就为了逃避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所以他为了逃命背井离乡。他在逃命的路上一直没有安全感，他是没有一个安全感的人。然后他到巴旦亚兰以后，他结了婚啊，他有两个太太，他这两个太太在家里边一天到晚吵架啊，所以他有家庭的纷争，他得不到家庭的温暖。然后他到巴旦亚兰以后，为他的岳父巴兰牧养羊群。他在事业上呢与老板不和，他老板就是他的岳父拉班啊。他做了20年的苦工，不但没有得到他老板的赏识，而且呢他的老板常常要他自己掏腰包赔钱，把东西弄坏了哈，把那个羊弄丢了，这个或羊死了，都要他自己掏腰包赔钱哈。不但这个加班没有工钱，还要自己赔钱。那我们提到了雅各这个人哈，他离乡背井，他没有安全感，他家里面常常有纷争，他的事情也不太顺利。我们听到了这些，是不是有一些熟悉？今天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常常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的安全感不太够。我们也是离乡背井，我们来美国打天下，我们的家庭也不见得像我们想象，像我们渴慕的一直有那些的温暖，我们的事业也不见得是一帆风顺。我们的一生是不是也是又少又苦呢？但是我们如果说要跟雅各比的话，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我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人是比他差一些哈。雅各的生平，雅各的一生，他的经历，他痛苦的经历比我们多的非常的多。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讲啊。第一个，他的儿子们不成器啊，他的儿子们设计杀害四贱人，把四贱人几乎一族的人全部都杀光，以至于雅各觉得他在这个他的家乡在迦南地有了臭名，而且他为他们家族的安全感都着急了。这个在创世纪的34章啊，所以他有一堆不成器的儿子。然后呢，他老年丧子，他白发送黑发啊，这个创世纪37章的35节，我来翻念给大家听哈。37章的35节哈，约瑟不见了哈，他的哥哥说约瑟他的小儿子哈被野兽吃掉了。他怎么样讲呢？在创世纪37章 雅各撕裂了衣服，腰间披了麻布，为他儿子悲伤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边去。”雅各白发送黑发啊，送为他的儿子，送终。他不仅是这样子哈，他一次，而且再一次呢，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呢，很可能也要丧命了啊。这个在创世纪的42章的38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在创世纪的42章的38节，这个38节的背景呢，就是说他们的哥哥要到埃及去找粮食，然后埃及那个时候的法老那个法老其实就是约瑟，要他们把他们的小儿子带到埃及来证明他们的哥哥是诚实的人哈，可是雅各舍不得，因为约瑟不在了之后，便雅悯就是他的命根子哈。雅各就是说哈，在38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以与你们一同下去，他的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他第一次丧失了儿子，他第二次还要再经过他丧失另外一个儿子的可能性，所以他不仅是这个白发送黑发，然后再往前面看一点呢他也亲眼看到他最心爱的妻子拉结死于惨难这个是在创世纪35章18节这样子写的拉结是在便雅悯生下来的时候惨难死的哈，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雅各的年岁也并不是很大哈，因为他还在生儿子哈，那他最心爱的妻子死了，他的儿子也不在了。最后一个呢，他是在别人在这个当祖父的时候呢，是含饴弄孙了，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呢，他要为了温饱操心哈，他那个时候遇到了饥荒。他为了一家的活口，他要想办法去怎么样去找粮食，所以我们比不上雅各。雅各的经历，他在这个苦难上的经历比我们是多了很多。那这一位好像是饱尽人间沧桑的一个老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回顾他一生，他就想到了神，他就想到神和他的关系。他想到神和他的关系，他用什么话来描述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节半的话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雅各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他在这个时候用三句话来形容他所认识的神。第一个是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第二个呢，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第三个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使者。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个呢，是讲到神和他的关系，他所侍奉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而他呢，是承受神那份信实的允许的那一个人，一位信实的神和承受神应许的人，这个就是雅各和神的关系。雅各从小就知道他的祖父和他父亲所侍奉的神，因为如果雅各不认识这位神的话呢，他不会从小就在那边跟他的哥哥以扫来征求长子的名分，向他的爸爸来争那个双倍的祝福。这个在创世纪25章和27章讲的。但是呢，雅各对神的认识是透过别人的， 是通过他的祖父，是通过他的父亲的。这个认识呢，是从第三人称的认识，他认识别人所认识的神，他的认识是从别人的身上得来的。这个认识是在知识上的认识，在这个认识之下呢，他所看到那个神呢，他所希望那个神呢，就是在物质上，在有形有体的东西上可以拿得到的神。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在创世纪28章的20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好，大家可以不必翻哈。在创世纪的28章的20节，这个的背景是雅各在离开在逃他哥哥以扫的这个追杀的时候呢，他逃到半路上，他梦到了神，神向他说话，然后他醒来的之后，他就跟神来做一个交易哈。他说，雅各又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当一个人用他的理智来认识神，透过第三人来认识神的时候，他想到的神就是要想到从神那边来得好处，他看到物质上的福气，他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那个神只是他父亲和雅各的神一样。这个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们啊，我们的孩子们有很多都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他们在对神的认识，他们在对神的体验的时候，常常觉得很困难啊，因为那个觉得是爸爸妈妈的神啊，他好像是摸不着，他生命上没有很大的改变，他很难确定神在他身上的这些影响到底在哪里。那不要说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也很多人是一样，我们有一些是第二代的基督徒，甚至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限制在一个理智上的认识，我们对神的期盼也是希望神给我们平安，给我们祝福，给我们 保守，做我们的山寨，做我们的堡垒。我们缺少了跟神个人的体验，但是直到了有一天我们真正遇见神的时候，是我们把我们对神的那个认识再扩大了，再扩充了，把我们自己完全放下来的时候。你看雅各的这一个辈，他一辈子啊，甚至别人都可以看出来神与他同在。这个在创世纪30章27节，我来念给大家听。这个的故事呢，30章的27节是他的岳父拉班跟他讲的话哈。30章的27节，拉班对雅各说哈，我如果在你的面前蒙恩的话，请你仍然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给我，因为是你的缘故。好，他的岳父知道他的岳父发了财是靠他的这个女婿发了财，他的女婿可以发财的原因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你看，一个神要赐福的人，一个要承受神应许的人，好，连外面的人都看得到，但是他自己不觉得，他觉得他跟神的关系只有那个交易的关系，只有那个买卖的关系。一直到他在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在亚伯渡口曾经跟神摔跤，因为他那一天他的第二天他要看到他的哥哥了，他知道他的哥哥很可能在过了20年之后还在生他的气，还是要杀他，他在为他的命着急的时候，他在亚伯渡口，在亚伯渡口已经想不出来什么方法了，他跟神摔跤啊，神摸了他的大腿一把，他变成了一个瘸子啊，他连逃命的本钱都没有了啊，他本来是他的 这个财产放在前面哈，他的这个儿子太太放在第二步哈，他是在最后面啊，看不好他转头就跑啊。可是他那个时候，他过了那一晚之后，他变成瘸子了。可是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呢，他在第二天他看到他哥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从最后面跑到我前面去，跪在他的哥哥的面前，求他哥哥的原谅。你知道吗？这个是人见到了神之后，他的观念、他的做法完完全全的改了，他能够放下他自己，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人生。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以撒，今天到这边是雅各，他所信靠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一个承受应许的我。神的应许在亚伯拉罕、以扫、雅各家是一直这样子沉船连续下来的。他以前认为他是他自己的争取，他自己夺来的这份应许，但是呢，他今天看到了是神的信实，以至于他可以承受这个神应许的信实祝福的一个应许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信仰一位同样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个信实的神，神在我们的身上也有了应许。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做了什么，而是神要给我们什么，我们要来做一个能够承受应许的人。我们在应许的上面，我们只有完全的承受，我们不可以做，我们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这个就是雅各他所认识的神是信实的神，他是一个承受信实神应许的人。然后我们来再看一看呢，第二个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个呢就讲到神是一个恩慈的神，我呢是一个承受牧养的我。神是一位恩慈的神，我们是来承受神的恩慈的牧养。首先我们看到啊，一生直到今日，我们知道雅各原来是一个工于心计啊，他是又有行动的人啊，他的心思非常的细密，他很会精打细算，他不但会精打细算呢，他也会做得出来，他心里面想到的事情他手里面就可以做得出来。他在他的计划没有完成的没有完完全全的实行的时候，他不太能够放手啊。就像我们刚才讲，他在20年之后碰到他哥哥的时候，他也花了很多的心机来设计来计划，不到最后一步他放不了手。但是现在他老了，他的属灵成熟了之后，他发现神的牧养不是在他完全的认识神，不在他自己能够放手让神在他身上做工的时候才开始。其实他一生下来直到今日这130年中间，神的手一直在他的身上工作，神一直在牧养他。这个牧养是从生下来直到今日。诗篇的139篇的13节这样子讲：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了我。同样的话，同样的意思啊。今天我们在这边想说，不是哪一天我们举手决志，或者是我们受洗归入主的门下，神就开始来带领我们，不是啊。神在母腹当中已经拣选了我们，神一生牧养我们直到今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这边要特别留意啊，这边的牧养啊，因为大家如果你去查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牧养在这里是第一次用在神和人的关系上面，以后圣经就常常用神和他的选民、神和我们基督徒的关系 就是一个牧养的关系。我们很感谢神啊，神用雅各他在巴旦亚兰20年苦心牧养的经历，来让他体会到神在他身上的细腻，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今天我们没有牧养的这个，我们没有牧养的经历啊，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到到底那个牧养的中间的那个意思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边，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所花上在我们身上所下的功夫，神在我们身上所下的苦心，同样的就像雅各在巴旦亚兰20年牧养的一样，正是神对我们恩慈的写照。诗篇23篇第一节这样子讲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大卫写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有许多缺乏的时候，但是大卫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把握，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并不见得他当时就一定在他所想的在物质上面他没有缺乏了。神的恩慈和承受牧养的我，这个是雅各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来学的功课。今天我们在这边来看到很简单的一句话啊，就是那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巴不得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哈，我们可以很轻松，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把雅各这100年的这个功课学在我们的身上。神今天一生牧养我们直到今日，这是神对我们的提醒。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哈，救赎我脱离那一切患难的使者。这个就讲到神的救赎和我们的患难。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患难呢？我们刚才看的我们的这个程序单写的啊，我们的2009年是经济动荡的，是天灾人祸的，是许多难处的，有的人失去了健康，有些人失去了工作，有些人失去了亲人，有些人难处是越来越大。我们来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患难呢？是救赎脱离我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雅各的一生有很多的患难，我们也可以来分析哦，他的患难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所找的，像他逃避他的哥哥以扫，他逃避他的岳父拉班，哦，都是他自己的心计，都是他自己手里边所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子来看所有的患难，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患难不见得是我们的责任，不见得是完全是我们的错。雅各他看到他最心爱的妻子死在他的面前，他看到他最疼爱的儿子不在了，人生难免有患难。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患难呢？只问神的不公平吗？还是在信心里面看到神的救赎？雅各他脱离了他一切的患难吗？他是不是都避免了他一生里面所碰到的一切痛苦吗？不见得啊，他是有着急的时候，他有在极度悲伤痛苦的时候，这个是人的常情。神没有叫我们不哭，神没有叫我们不痛，但是神应许我们的是他是救赎脱离我们一切患难。神的同在就是 我们的救赎的最好的表现。雅各的结论，他的一生有苦难，但是神对他来讲是那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一位神。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来看这个主题哈，在我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喜乐呢？喜乐就是要长进，长进就是在所信的道上长进，所信的道上长进就是要我们更来更多的来认识神啊。今天在结论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要来怎么样来形容我们的神呢？我们要来怎么样来形容我们和神的关系呢？我们要来怎么样来看这一年我们在神里边是怎么样来度过的呢？巴不得就像雅各这样子哈，雅各说是我主亚伯拉罕和我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位的神不是凭空而来的，他是有历史性的，他在历史上就有的，他在历史上他就有那个应许，应许要给亚伯拉罕，要给以撒，要给雅各祝福。今天他也要给我们祝福，他也要给我们福气，他也是我们要侍奉的神。好，然后呢，他也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他也是脱离我救赎一切困难的、一切祸患的那位使者。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难处。这个填空题要我们每一个人来自己填，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我想很简短的时间里边，我稍微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啊。今天我也可以说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我从小是一个不太愿意这个屈服在人的道理之下啊，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弄通的话，我没有完全幸福的话，人加给我的一个观念我是很难接受的，好，所以我从小我就有很多基督徒的好朋友，我初中、高中、大学几乎最好的朋友都是基督徒，他们向我传了很久很多的福音，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啊，我觉得我信不过来，因为我有我自己的骄傲，我觉得我最难摆脱的就是我的主权，我就是很怕有一天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不能做决定，我要交给一位好像是虚无缥缈的神，这个在我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的骄傲。但是神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牧养我，他在我旁边摆了很多非常有见证的基督徒，也是我所非常羡慕他们的生命，但是我羡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就少了那一步把我自己能够交托出来。直到有一天啊，我发现我完完全全的屈服在神的爱、神的信实的底下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的把我的摆出去。但是神的牧养一生之久已经看到了啊。同样的，在信主之后，我才相信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放下自我，我们还是不能放下自己的骄傲。我记得我有一次被 lay off 啊，我那时候非常心里非常的消沉啊，非常的低沉。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经历的话，你说不定会体会到一点啊，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是一个兢兢业业，我是一个尽我最大能力来创造我自己环境的人，想不到被 lay off 啊，被解雇，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我以前所努力的，我要证明我自己的，就这样子被人家一笔抹杀了吗？好像看都不看哈、啊，你以前做的多好，什么都不管，啊，就是说你可以走了，我们给你三个礼拜的工资，你明天就可以不来了。我说这个是什么？难道这么一点都不珍惜？我拿了你一天的工资，我就要帮你做一些事情，所以我那三个礼拜我还在自己还是在继续的上班。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就是我自己的面子。我觉得我不能够让人家这样子来践踏，来这样子糟蹋我，我不能放下自我。但是神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间了解到，他让我经过这个经历，是要我能够完完全全的信靠他，完完全全的能够放下我，完完全全的要把我那个骄傲拿掉。我被lay off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我是一家之主，我是那个 bread earner 啊，我是把面包拿回家里边的，我没有薪水，我怎么办？啊！但是神要我，你要来依靠我。今天带回家带面包的不是你，是我。啊，这个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然后呢，我也常不常放不下过去哈、啊，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哈、啊，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放下我的一生所喜爱的航空哈、啊，我转行到这个电脑做这个 computer 做 software 哈、啊，做这电脑，在我心里是一个相当大的挣扎啊，因为我一方面觉得自己放不下来心爱的，但是我更怕的是别人来问我，人家说你这么好好的啊、念了一个航空的博士啊，有这么多的经历，你为什么把这些都放下来做这个？你不觉得可惜吗？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些问题，我也觉得可惜，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的原因让我做这个决定，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讲啊。啊，这个是我放不下去，我放不了我过去人家给我的称赞，我放不下我跟人家讲说哇，我是念航空的，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做事是大家所羡慕的。今天我放不下说我跟大家一起哦，大家这个什么电脑这个 computer chip 上上下下，我跟大家随波逐流，我觉得我放不下去。但是神要我经过这些过程，神要我经过这些困难的地方，因为神要我把我的主权放下来，神要我知道他是我所依靠的，他是救赎我们脱离一切患难的。巴不得今天的信息，巴不得今天我们来回想2009年的这一年的当中，我们可以想到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巴不得我们可以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何其的大。主啊，你不仅救赎了我们，主啊，今天你仍然在牧养我们，主啊，你今天仍然在带领我们。主啊，虽然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起有伏，主啊，我们说不定有苦难，主啊，但是我们也忘不了，主啊，我们也有欢乐的日子啊，主啊，巴不得我们的在苦难的年岁里边，主啊，我们能够早早饱足到在你里边的喜乐，主啊，因为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主啊，我们期盼，主啊，你所带来给我们带来的喜乐，主啊，我们所做的功，主啊，你们必常常的坚立。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